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海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的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许多人从加利利、离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用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悟性，使得我们能够得着心意被更新变化的祝福，使说的和听的都能够领受到你的教，使我们听到你，因为你的话是灵，你的话是生命，也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一个主日我们谈到那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胜过撒旦。同时呢，在这个神给他的实验里面呢，他也验证了他的弥赛亚的呼召，他学习被预备，他要公开在地上所要执行的任务的执事。他在地上来就是要宣讲神的旨意，建立神的国度。神在肉身显现，他亲自向人类传达关于他的知识，他告诉人类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要如何来拯救人类。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跟当时的人一样，原来我们都是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但是今天能够发现有光照着我们，这是因为复活升天的弥赛亚把圣约的祝福施行在我们身上的结果，使我们看见了那个光。那么这段圣经呢，讲到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第二个位格，他成为肉身，就是那个弥赛亚的耶稣，他如何开始在地上执行圣约。当然我们知道弥赛亚执行圣约不是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是从旧约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就开始执行圣约。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就是执行圣约的角度来看整本的圣经。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必须从神的启示的作为来看圣经。整本圣经所记录的就是神他启示向人类启示的一个历史， 他要启示什么呢？他就是要把关于他的一个的知识，他要如何拯救的人类的知识，他要告诉人类。那他这样他的做法是从历史里面慢慢慢慢一代一代的启示给他所拣选的那个族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一直到他所有的启示，还有那个启示的历史被记录成为这本圣经为止。但是我们发现说，在他这个成文的启示成型之前，神的启示永远是他的启示的作为，永远是伴随着。往往是伴随着神迹启示的。这告诉我们主要的目的呢，他要告诉人类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事，所做的事是出于神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执事或者是使徒，也就是耶稣的代表人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所传的信息也伴随着神迹奇事。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特别的时间，在启示正式成型之前，神的一个启示的作为，它是伴随着神迹奇事的。但是在这个圣经形成以后，我们看到神就没有再继续用这个方法来向他的百姓，向人类启示，他就借着圣经向他的百姓，向人类来启示。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这些的神迹奇事的，除了是大代表是神的源头，他说的话是神的源头，代表神的权柄以外，那些神迹奇事的本身的里面有包含了属灵的真理。比如说那些事件，出红海的那个事件，到后来保罗说那就是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就跟我们受浸的经历是一样的。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叫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献以撒的这个事件呢，是神要把这个圣约的祝福，就是成圣的祝福，要赐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更有长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在那个事件上，他相信神的复活的大能。但是献以撒的本身也传达了一个神的计划，救恩的计划，父献上他的独生子，独生子以身体为祭，顺服父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以前的这些作为跟他的神迹奇事的本身都有包含了一个救赎的真理的启示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某些经文，特别是讲到耶稣一并赶鬼的这一段经文。另外呢，我们必须要从新约后面的书卷那些很清楚的教义，回到福音书中来看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些教义包括了拣选、重生、称义、成圣的这些教义，这些都是使徒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继续的在解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后来这些教义被系统化，也就是后来被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历史的里面受到圣灵的带领，把这些教义变得更系统化。所以这些的教义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对这些圣经有一个更准确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要用这几个框架，这几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很明显的段落。马太呢，他用了这个字，用了加利利这三个字作为这三段经文的三个段落的开头。第一个段落的开头是耶稣退到加利利，是12节到17节。 然后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这是第二段18到22节。第三段，耶稣走遍加利利，23节到25节。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三段，用加利利做这个每一段的这个开头。今天的经文最主要的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呢？今天经文最主要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出来。今天的经文最重要的是要教导我们，神的国度的扩张是开始于耶稣基督话语的执事，他宣讲神的旨意，他建立圣约的团体，然后他赐给他的百姓一个新的生命。神的国度开始于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执事，他一开始他就宣讲神的旨意，也就是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建立圣约的团体，就是教会，然后他借着他的道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那我们来先看第一段12到17节，我们讲到可以看这一节里面讲到弥赛亚他在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在执行国度的圣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可以看到，国度的扩张是从宣讲神的旨意，宣讲天国的福音开始的。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执事一共有3年的时间。第一年是一段耶稣的执事的时间，是一段默默无闻的。福音书没有仔细的提到这一段时间。第二年的他的执事是他是声名大噪的一段时间。第三年他是一个受排斥和敌对的阶段。所有的对观福音都把第一年的执事大部分都省略了，马太也没有提到。从耶稣受洗一直到那个施洗约翰被捕入狱之间的第一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在他的家乡附近一带的执事。那么这段的经文一直要到16章21节的时候，他才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他的第三年的那个第三个阶段的侍奉。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的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害，第三次复活，这是他在第16章21节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是他执事的最高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他听见那个约翰被关到监牢里面，他就退到加利利去了。我们知道加利利还有个湖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然后加利利的下面就是这个约旦河，然后是死海。那么施洗约翰原来是在约旦河这边执事的，耶稣受洗以后他就往北走，现在是他到了加利利那边，他退到加利利去。那么第一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做Josephus 约瑟夫斯，他是犹太历史的专家。他讲到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希律王安提伯他把约翰关到监牢，都是因为一个政治的因素。因为约翰在那个时候名声很大，因为他的悔改的洗礼引起很多的人来跟随他，所以他怕引起暴动。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公开的谴责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娶了他弟兄腓力的妻子为妻，所以约翰谴责他。耶稣退到加利的原因呢，也许是要远离约翰侍奉的那个约旦河地区。北部的加利利呢，相对起来呢，虽然还是在希律王的管辖的范围，但是呢，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远，流动性高的一个巡回的布道者，耶稣是各个地方走动的，比较不会引起来一个明显的注意。 然后耶稣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个地方，那地方靠海。所以他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双重的目的，当然首先他是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因为那个地方湖边的城镇人口比拿撒勒多，可以使福音广传。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在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他在那边他就呼召了门徒。但最重要的，他在那个地方呢，他要应验以赛亚书9:1-2所讲的那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说西布伦地、拿佛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就坐在死荫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以赛亚书中用了那个沿海的路，当然以赛亚书中的那个沿海的路不是加利利的，加利利事实上是一个湖，以赛亚书是沿着那个不是，是沿着那个真正的海，但是因为加利利湖的名字它就叫做 Sea of Galilee， 就是加利利海。所以特别马太看到了这个两个的关联，就把这个经文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经的历史是神他一手安排的。虽然耶稣是在加利利湖边，但是加利利的湖叫做加利利海，把这个沿着海边走跟真正的他们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在海边走的那个经文联合在一起。那么以赛亚书的背景呢，是讲到亚述帝国统治以色列的情形，在包括在主前的732年，犹太地区的人呢都被这个亚述帝掳去了，所以犹太国家的百姓，犹太人的百姓被亚述帝国掳走了，所以呢，加利利地区就把被外邦人住进来，所以外邦人就在加利利地区呢，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在那边变成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所以他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外邦人拜偶像的地区，所以那边的人被称为坐在黑暗中的百姓，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后来那个地方他变成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杂的地区，所以他们一般的犹太人耶路撒冷都瞧不起，是犹太人所鄙视的地方。以赛亚书9:1讲到，一直到新约时期的第一世纪，加利利都一直还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混合的地区。但是以赛亚这段经文的后面6-7，它其实是预言了神末世国度的复兴，弥赛亚受膏君王的掌权。因为以赛亚书后面说，因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是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马太呢，把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神旨意福音的信息呢的这个事件看作是以赛亚预言的实验。和平的君王以赛亚把他的，当他传神的启示的时候，神的启示就是那个光，那个特殊的启示，神的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那个光，传给那个地区的人，传给那些受外邦文化侵袭的，受坐在死荫处的神的百姓。当然这边也包括了那些外邦人，这边也暗示包括了那些外邦人。所以这边马太看到是那一个经文的应验。17讲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那个原文就有一个，那个时候就开始传起道来，说神开始说，他就是说话，好像创世纪时候神说要有光，当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候起， 这个用的这个字是标示了一个时间的转捩点，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整个的执事就开始的变成比较显著起来，蓬勃起来。他讲的信息的内容呢，其实每一个字都跟所用的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跟约翰所讲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段当然耶稣不是到处就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这只是用一句话来总结他所传讲的信息的一个总结和核心的思想。最核心的天国的思想就是讲到天国，然后讲到你 要悔改。那同时他暗示了一个一件事情，就是约翰所传讲的在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所传讲的信息跟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的信息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真理和启示上的延续。那么耶稣在这个核心的真理的，当然后来耶稣在这个核心真理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呢，有更丰富的更完全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圣经神的国度的扩张是从宣讲神国度的真理开始。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同样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结束以后，这个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去宣教，他们经过各个的城市，圣经说他们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教他们遵守。所以教会有一个教义的系统传达给这些使徒们，他们学习领受到这个规条，那个教义，那个 doctrine， 他们就教给门徒们要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宣教的模式，同样的是讲神国度的真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宣教，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重要的核心，宣讲神国度的真理。因为我们通常会怕，如果我讲了福音就没有人要来，所以我们结果就用了许多与世俗文化一样的市场行销的方法，产品促销的法，用舞蹈，用音乐，用歌唱，用游戏，借着很多情绪的搅动来促销，把福音当作一个商品，到最后却丧失了核心的实质的价值。所以呢，出去做了很多的活动，没有那个光。今天的福音的宣教，大部分它没有办法跟在听福音的人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对话，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用那个福音的光去光照这些人的理性，无法让人看到他们是处在一个黑暗死因的 地方。今天是最大的问题是在这边，所以我们需要训练真正的宣教士，到每一个不同的黑暗死因的地方宣讲神国度的真理，照亮人的心。那么我们在下一段的经文18-22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呼召国度的门徒，那他在做什么事？他在建立圣约的团体，他在建立教会。所以国度的扩张先从他的话开始，然后他才从建立有形的教会开始。18-22节讲到耶稣呼召了彼得、安德烈，后来又呼召雅各和约翰，那么他建立了神国的教会，人不多，四个人。但是这四个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都成为使徒，12个使徒中间的，他们是叫做圣约团体中的最核心的成员。他们其实都是不起眼的渔夫和税吏，在一个世界上看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人，没有受过什么学问的人，不可能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度是在登山宝训中，神的国度是从最微小的看不起眼的一个芥菜种子这样开始，最后成为一个大的树。那么这些的核心的成员，我们看到就是耶稣的这些门徒、使徒们，后来成为使徒们，他们跟随耶稣有3年多，亲自受耶稣的教导，预备他们成为宣教士，宣讲神国度的信息，扩张神的国度。他们是最早的宣教士，他们是受到正统的训练，具备正确的全备的福音的知识之后，耶稣才差遣他们去开始他们的职堂和宣教的事工。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的现象，在十九世纪的宣教之后，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受过任何的神学训练，许多连称义、成圣、神国度的基本的真理都不清楚的人，都加入了这样的宣教事工，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虽然表面上福音扩张得很快，很有效果，但是我们其实很怀疑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建造，反倒是与一个世俗和商业文化市场结合的一种缺乏实质内涵的民间的宗教活动，一种社会的福利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具备很丰富神学真理的教会，却没有参与宣教的事工，只是沉醉在满足自己理性的神学的思想的跟讨论的这些象牙塔中，对福音的工作不但不闻不问，甚至还排斥。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要如何的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的宣教，建立教会的事工。那么耶稣和使徒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蓝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的门徒的呼召告诉我们，他们立刻舍了网，立刻舍了船，就跟从了耶稣。那么这个叙述呢，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不是叫我们信基督徒以后就辞掉我们的工作这个是表示我们他们的生活的方式突然的完全的有一个改变。他们赖以离开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些职业，他们离开家庭，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呢，你绝对会彰显在你日常的生活中，会彰显在你的事业、你的家庭的里面。基督徒的生活的核心价值会产生一个改变，这种核心价值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一个生活行为上的改变。以前你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现在那些东西不再成为你这个整个生命的活动的最中心。所以呢，通常我们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合乎教义的解释来看这些门徒的反应。那么这些门徒呢，受到呼召，他们有这样子的转变，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了。而这里的反应是教义中讲到的叫做归信 conversion。 彼得前书1章23节教导我们重生是借着主永存的话，这里是最好的写照。路加福音10章告诉我们耶稣这一段的经文的仔细的背景，是耶稣在船上先教导了他们，然后再呼召他们。所以圣灵借着耶稣永存的话，把新的生命赐给了他们，然后他们在外在的生活方式呢的转变呢，就见证了神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加尔文在这个时候这一节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第一， 这里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耶稣话语的能力，不是声音在人心里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我们的主乐意要吸引人到他那里，所以借着他的灵在人的内心说话，使得他们能够顺服他的声音。第二，我们对门徒那种温柔和立刻的顺从也感到赞赏，他们喜爱跟从耶稣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传讲神话语的牧师、执事、长老特别要以此为榜样，要放下其他的职业，毫无保留地服侍他们所被任命的教会。那么加尔文把这个门徒的回应做了一个很平衡的解释，一方面他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一方面也看到这是人顺服神的呼召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的扩张是按照神的全备的福音的教导传讲而来设立建立圣约的团体，就是教会，而圣约的这个核心的成员都是那些被主的永存的道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方式的那些基督徒。而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许多的门徒听到了那个耶稣讲的那篇道，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以后，他们就说这些的话甚难听，谁能听呢？他们就耶稣就责备他们，那么他们就离开耶稣，不再跟随他们。那么耶稣就跟他的那些门徒说，那么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呢彼得那个时候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里是的永生之道与彼得前书，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时候讲的主永存的话是一样的字。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原则，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训练，它也是要在一个有形教会的这个团体之内的训练。教会是永生之道的团体。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一章讲到那个教会比喻做一个橄榄树，它有一个根支持它的，它的时期也长，就是说后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被接枝在那个橄榄树的树枝上，是得着了橄榄根的肥枝。那个橄榄根的肥枝很重要，教会的核心的团员就是那些对真理渴慕、领受到那些橄榄根肥枝的那些神的百姓。让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第三段的经文，23-25节，这边讲到耶稣传道、医病、赶鬼。他在这个时候他彰显了神的国度的全能。这一天到底在讲什么呢？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所谓的医治的侍奉呢？这是我们先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国度的扩张的确带来生命本质的转变，那些被医病医好的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父亲他在描写他的这个耶稣在加利利执事的内容，这边的这一段圣经是一个总结的描述，就是用这几节的圣经来描述耶稣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执事的总结。那同样完完全全一样的话出现在9:35节，也描述了同样的话来讲到耶稣执事的内容、他的范围、他的果效。他有做他三件事情：一个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就是医病赶鬼，然后他的能力、他的执事的范围超过了加利利以外的地区。 跟随耶稣来的人呢，就几乎是从整个以色列的全地都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那些核心的那些使徒那些成员，核心的成员以外，他还有一个大批的群众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跟随者可以分成那个核心的成员，还有外围的，那中间有很多真的耶稣的门徒，后来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但是当然其中呢也有些其他的人，那些人呢可能是一些暂时的来看热闹的暂时的来参加一个团体的活动的。那有些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圣约的团体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混合的团体。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看耶稣的这个医治的执事，他的 healing ministry。 因为现在许多的到今天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认为说我们需要有这个医疗医病的赶鬼的执事，也有的神学院设立了医病的神学院，有很多人去念神学，专门去学如何医病的这个侍奉。那么我们知道耶稣除了传讲天国的福音外，他医病赶鬼。那么使徒们在五旬节呢之后呢，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同样的情形，使徒也医病赶鬼。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这种医病赶鬼的现象在使徒时期过了以后，很明白的，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它没有一直延续下去，没有你看教会的历史的整个的这些都没有记录在教会的历史之中，可能有，但是并不是在最主流的教会的里面。那么虽然我们也常常听说过有很多人去传福音，有听到过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但是他在教会里面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耶稣现在坐在天上拥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却没有赐给今天的教会这样医病赶鬼的能力呢？像初期的教会一样，虽然很多的教会还在追求，但是显然的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我们必须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从神的启示的渐渐的方面来看。然后第二个，我们要从圣经应验的角度层面来看。然后我们要从这个医病赶鬼的神迹启示它本身所要启示的真理来看。三个，第一个，这个启示，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启示是慢慢发展出来的。无论是旧约还是在新约的初期，神的这本启示还没有完完全全被记录成为圣经之前，神借着神迹启示彰显他的能力。这些神迹的启示呢，通常是伴随着神的话语的启示。耶稣在船上跟讲完了道以后，他又在这船上叫实行了神迹，叫彼得去把那个鱼，所以捞鱼把鱼打出来。所以呢，他的话通常是跟着他的神迹启示一起的，这是要彰显他讲的话是有权柄的，是出于神的。那他的启示呢，是要告诉我们关于神的计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行神迹启示，因为最终的那个启示还没有完成，是要证明耶稣所讲的话是出于神的权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从圣经直接的应许应验的方面来看。那么关于耶稣医治的这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8-17节那边呢，是讲到这个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以后，然后呢马太就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4-6节， 那个53:46，以赛亚书是这样子讲的：他诚然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会用这句话做我们的祷告，这也是马太在那个地方所用的，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到了医治，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17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的确马太在认为说以赛亚书那个地方是讲到耶稣 的那个医治的这个执事。所以这个新约的学者 R.T. France 他这样解释，他说以赛亚书53的软弱和疾病是先知以比喻的语言来形容神百姓的罪。其实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上下文那个病是上下文都是讲了百姓所犯的罪。但是马太呢，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但是似乎马太他从字面上看到了耶稣是那一位医治者，所以对马太而言，以赛亚书中的那个耶和华的仆人的预言呢，就成为了耶稣整个执事的一个完整的模型。就是马太就用字面的意思来描述了耶稣的整个的执事。这是 R.T. France 做了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从神迹所伴随的真理的方面来看呢，这些旧约的背景呢，告诉我们人类这些病是人类犯罪以后是受到神的一个普遍的咒诅。圣经整本的启示基本上是这个样的。但是对信徒而言，如同以色列人的这些疾病通常都是与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知道生命记中间都一直讲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神就用很多的疾病啊，包括苦难啊，去惩处他们。所以呢，这些疾病对于信徒而言呢，它不是咒诅，它是神的管教，它是要以色列人在当时他整个的国家，他要他们从疾病中，从这些苦难中领受那个神成圣的祝福。这个19世纪的加尔文学者Peter Lange 说，以赛亚书的背景讲到我们的软弱和疾病，一方面与我们的罪，和一方面与我们的死亡有关系。基督的受苦是要代替我们受苦。当基督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的时候，基督就进入他们的苦难，并且分享他们的苦难。从马太福音5:39医治血漏的妇人和医治拉撒路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除去疾病是象征他自己，他借着自己承受死亡，作为所有罪的负担担负者，他承受了那个罪的代价，除去疾病的根源。疾病的根源就是罪。所以耶稣的医病赶鬼的目的是要彰显他在他的执事的果效是改变人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些的圣经的解释角度来看，就知道这个医治的执事，特别是属于耶稣和使徒在圣经的启示还没有完成阶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作为，为要彰显他的话语是出于神的，并且医治其他的和其他的神迹都是有救赎性的启示的。所以这个所以因为在这样子的原因，在这个 启示的基础已经完完全全的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在后来教会历史中就没有成为教会的一个正式的侍奉。当然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的疾病从来都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行动，教会也应当为生病的信徒祷告和祈求神的医治。但在祈求医治的同时，不要忘记悔改认罪，也不要因为身体的疾病而感到就是不受神的祝福。相反的，我们必须正面的去按照圣经的真理面对神所带领我们进入的每一个遭遇，他是要借着这些遭遇祝福我们，让我们领受到成圣的祝福。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执事的真实的的事实的执事呢是伴随着医治疾病赶鬼的神迹。那么他彰显出来一个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神的福音会产生一个改变生命的果效，把人从罪恶和死亡的捆绑之中救赎出来。所以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整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国度的扩张始于神话语的执事，然后宣讲神的旨意，建立圣约的团体，赐给神百姓新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在新约开始建立教会，以及后来使徒建立教会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宣教和建立教会的一个蓝图。我们必须要学习到教会和宣教必须是以纯正的全备的神的国度的信息作为核心的事工。如果你去掉了这些核心的事工，就是等于是用草木和谐在做建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上教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要在立好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在这个基础上建造。第二点，我们可以必须学习到教会和宣教必须要以呼召和培训圣约团体的核心成员为主要的目标。然后第三，教会和宣教的事工是要借着神国度的信息，要让神的百姓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儿子耶稣基督建立新约教会的真理，成为我们今天建立教会和宣教事工的衡量的标准以及蓝图。求你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打开福音的门，也差遣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做聪明的工头，按照你所启示的样式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